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哈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2月15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开工大吉，各位。
对，希望大家今天早上都顺顺利利，超级元气充满。
对啊，休了蛮长的一段假期，终于回来了。
哇，一个礼拜差不多，少一点点。
龙，开始龙的谐音。
龙的谐音，今年冒出超级多跟龙有关的，你可以在过年讲的，可是大家就会用英文的谐音开始玩起来。
对啊，我觉得英文的谐音加台语的谐音，各种大乱动。
然后你也知道我笑点超低，一个比如说跟长寿有关的那个，希望大家延年益寿啊 ，longevity，然后就会讲成那个就写龙。Longevity
我没看到，
哎，我觉得好好笑。
我看到比较可爱的是 Long Stay，
Long Stay， 对
对啊，就是各种什么什么
钱财 Long Stay，
对对对，前面各种好的吉祥的名词，然后接龙，而且一定要写成 Long Stay，
Long Stay，
平安快乐 Long Stay，
真可爱啊。我看到笑出来是玉米浓汤，
这是什么？这为什么是
过年？遇水则发玉米浓汤。
这是跟玉米浓汤为什么可以来祝福别人？
对啊，就是在笑那个大家的平常的日常发音这样子。遇水则发玉米浓汤，
太可爱了。我因为过年期间有传一些贺年的小简讯嘛，小讯息，就 Charles 老师吧，我跟老师传完以后，我也传了一串年的。短语给老师，然后里面画一些谐音，老师就写说世界已经无法阻止台湾人的双关语了。
真的，台湾人喜欢这种谐音来的 punts 真的很厉害耶。从早餐杯
龙华富贵，
龙华富贵，
对啊，龙华富贵啊。
希望跟你
和乐融融
lifelong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对，就是祝各种感情方面有所求的男女了都可以进入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希望新的一年你不要 lonely 不要 lonely。
那天去看试片，有一个演员林哲熙，他突然说祝大家龙年不要再当一条龙，然后全场都冒出一个问号，他就说因为 you are not alone。
哦，对啊，然后现场放下音乐，大家一起 sing along。
还有什么反正各种什么龙的
好多，
英文的笑点我觉得真的今年有比较多耶。我觉得跟去年比起来有增加的趋势。为什么啊？因为兔的比较好，
因为龙很单字单音字，然后台湾又有很多，你说台湾国语也好，或中文也有很多，就是跟龙有关的发音这样子。对、啊、
对耶，
对啊。
你刚刚讲那个 longevity， 我是没有
longevity
新听到。
英文谐音字是不是叫做 homophone 啊？
同音字
不是谐音字，
同音字、
哦、同音字，像是longevity 跨语系的 homophone，
这个算 homophone 吗？哦、你说 longevity 跟可是它跟中文哦，你说 longevity 哦，这个
对啊，跨语系的，
我觉得这个在语言学上
叫做什么？
可能还是 a play on words， 比较通用吧。它算 pun 吗？
有一点没有 pun， 这 pun 要故意有一个意思，对不对？
有啊，故意有一个意思啊。
longevity，
我觉得 play on words 是最广的吧。
对，而且最通用
的文字游戏。对，那 Pun 也还算可以啊。
Pun 很棒啊，而且又好记。对啊，
有聊天室很多人
Pun 哦。
PUN 聊天室很多人留了我今年最喜欢的创意成语，就是吉隆五春啊。
啊？什么？
吉隆五春就是因为台语有吉隆五春。
是这样，
而且中文的字形也很漂亮，吉祥的龙、
嗯，漂亮，嗯，
舞动的春天，吉隆五春、嗯，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看到最厉害的创意成语、嗯，就同时字形字音都有祝福的意思，嗯嗯嗯嗯，龙、嗯嗯、光焕发，
打给龙平安，哦，
打给龙平安，
哦，
对啊，这也很可爱，
对啊，那你看我们这边完成这个样子，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他不要用 dragon
不一样
这个字？
对啊，这是算过年期间也看到，诶，蛮特别有趣的一个中国新闻呢，就是中国的官媒在呼吁说，诶，全世界英文讲的 dragon 跟中国在称呼的龙似乎概念不同，所以官媒在呼吁说应该要改用 the year of the long
L-O-O-N-G
而且是 double O，
对啊，就也不能是我们玩的那种龙
不可以
L-O-N-G 没有L-O-O-N-G 龙的音译这样子，
对啊
对啊，像官媒在报道比如说今年是龙年就直接用 L-O-O-N-G year long year,
long year
对啊，然后龙舞就变成 long dance 对、
哦、对，忍不住笑出来，蛮有创意的，还有什么央视春晚的吉祥物叫做龙晨晨，它的英文翻成 long chen chen， 这个没有翻吗？是不是
那你看上一个 cycle 2012年的龙年，当时的官媒是用 Year of Dragon， 但是现在呢中国政府开始用 Year of L-O-O-N-G， 就是他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字，像我们在报道太空、讨论太空领域的时候啊，就是这些 NASA 跟世界共用的太空梭、太空人这些称号，中国也会有自己想要的不同的想法，
对没错
很有趣啊，但是我昨天你说
昨天怎么样，
我昨天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有一球打非常糟，然后但对方队友非常鼓励，队友就说嗯有趣的想法
你队友不就是早安新闻老公，
因为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打，是对方、哦、对非常非常有 gentleman， 然后说嗯有趣的想法不忍苛责，我现在也要把这个有趣的想法送给中国
有趣的想法
对啊，
我是有看到一些英文相关的粉专也在谈这件事情啊，就有提到说英文的 dragon、嗯、的确你说最古早这样讲起来的话，跟中国在讲的龙不完全是同一种动物了。严格说的话，
虾米，你是龙母，
就是你在西洋讲的龙的意象，的确跟中国的很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胡须，然后翎，都不是他们强调的。
可是到了近
是这个方
对，可是到了近年，应该说西洋的那种龙看起来比较像蜥蜴，而且是比较邪恶、比较长条的那种
喷火。
对，那中国的是吉祥的龙，所以整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但到近年、哦、dragon 这个词已经包容性变得很大了，所以大家也不会就那么计较了。但是中国政府官媒还蛮计较的，他们还采用，对，他们采用了一个学者的说法，是北外，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院副院长彭平教授、嗯嗯、他说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传教士马诗曼在著作中提到中国的龙，他用的是 long、哦、原来这么久以前就有了吗、
哦、
来解释 dragon， 这是在注解声音吧。他说后来英国传教士另外一位叫做马里逊，他就编了什么史上第一部华英字典、嗯、里面龙才翻译成 dragon， 所以马里逊的那个字典里面的 dragon 大家延续到现在
变成这样子。你这样子一讲我真的有想到，像我们不是在看漫威系列吗，里面不是有一个 Hydra， 就是那个九头龙，就说它是恶龙，九头蛇，
对，你看甚至有人翻译成九头蛇就不认为它是龙，
龙，对，它其实是
Hydra 是坏的象征啊，
恶龙嘛，就是它、嗯、中国传统是没有这个，它是跟皇上啊吉祥啊皇帝啊什么龙子这种、嗯牵连在一起，然后就是喷火毒翼根本不在。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游戏叫《勇者斗恶龙》，它那个概念也是用西方对于龙的比较负面的联想去
哦，对耶，
下手的。
嗯，而且在以前好像比较 漫画或者是动画的时代，动画电影，龙都是大力士要去征服的，嗯，对不对？因为龙会飞在天上，然后会喷火，
飞龙在天，对不起。
太好笑了！
祝大家飞龙在天，玉米龙汤。
对，玉米龙汤。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社群新闻。好，现在准备要来跟大家一起开工，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新闻啊，四题国际大新闻。嗯，那春节期间呢，还是瞄一下瞄一下，看了一些国际的大新闻。我们今天第一大题就是一回来春节重磅啊，印尼的一个重大更新。因为印尼应该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单日投票大选，嗯嗯，投票单日投民主大选，所以投出来印尼的总统候选人，现在第一轮已经有了人选胜出了，是，
对，
普拉博沃。等一下再跟大家整理一下为什么印尼大选这么重要，放在第一题呢。第二题则是美国的众议院啊通过了一个弹劾案，要来弹劾国土安全部长。比较特别是他是将近150年来第一位被弹劾的美国部长。嗯。第三题则是川普，他在这段期间有一些发言哦，他讲了蛮猛的一段话，他就说不出兵去保护欠款的北约成员国。嗯，那北约呢今年有18个成员国的国防支出会达标。嗯嗯，可是川普讲说如果欠款成员国就不保护了，是美国是可以这样的吗？而且川普现在也不是总统啊，但是他要
对他说的话，
对啊，正在选，可是他就讲了很大炮的话。嗯，那第四题则是巴黎因为七月要办奥运嘛，嗯，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在检视啊，在看啊，那现在看到的是大众运输方面无障碍的规范做得不够好，嗯嗯，被评为有争议，还有身障者出来呼吁说常年遭到忽视啊。嗯，这是我们今天第四大题，算比较持续追踪去看的一个生活面向的题目。我们就先从印尼的大选开始讲起吧。
嗯，因为还没有正式官方的正式宣布嘛，那我们就看现任的总统是佐科威，他的任期已经两届了，那他等于两届加起来已经执政10年，所以这次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之一就是这次10年以来印尼第一次转换政权。那还有很重要的关键之二呢，就是刚才浩尔有讲说2月14号，也就是昨天，总统跟国会两个一起大选，总共有2.05亿的合格选民，就是超过2亿人
2亿人
去投正副总统还有国会议员。第三个关键，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戏剧性，就是呢，在过去两届选举当中啊，其实这一次选出来的这一位这个现在我们说他非常有可能被成就是下个月就会被官方正式宣布的总统，其实都是被佐科威赢过去的，占下风。但他这一次呢跟佐科威的儿子一起搭档选举，也就是现任总统的儿子现在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去参加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然后结果就胜出，所以这场大选其实高度的受到关注。
对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么说，第一轮获选那么的还没有最后确认的原因是，通常他们计票要一个月左右，所以3月中才会正式的公布结果。对，但目前公布的这个统计结果已经是政府他们合可的民调机构在投票站去收集的选票样本，所谓的 quick counts，对，已经是一个快速计票了。那小鹿刚讲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你知道，就是现任的儿子去选副总统，
对，
而且现在是领先的组合。
那这个胜出的这个人呢，他是总统候选人嘛，跟现任总统的儿子搭档。那他过去的经历呢，他是一路升到国防部长，他的名字普拉博沃 Prabowo。那他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总统选举 quick 计票当中quick 计票，对不起，快速计票当中是获胜的。那这一次就是十年以来选出一个新任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新领导人。那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呢，例如说，他们会不会做一些新的变化，例如说把首都从雅加达迁到了一个叫做努山塔拉的迁都计划，还有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例如说会不会有一个雅万高铁 哇，都很特别。那这个都是在整个新的领导接班当中，不能说接班啦，领导政府当中大家会看的几个重要的面向。
嗯，那我们自己也才上个月刚选完嘛，
对，
现在印尼这边看到也是三角都沙卡都，就是三组候选人的情形。可是比较特别的是说，现在的总统佐科威他是执政党的嘛，就民主奋斗党的党员，可是他没有支持自己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嗯，
他还就是去拉抬了自己儿子这一组的声势，
就等于是反对党，他跑去支持反对党了啦。
对啊，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去选嘛，然后他也支持这一组，就是他儿子跟普拉博沃的组合。大家就是说，哎，你是不是让儿子当选副总统来延续自己的势力？
哦，所以我刚刚说接班没有错，是不是？
某种程度有一些人这样子批判呢、啊。
他现在在党内声望非常不好，等于就是说他去支持对手阵营嘛，虽然对手阵营就是、嗯、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个对于他自己本身的党，也就是民主奋斗党失去政权跟失去他的权力、嗯、其实是非常有关联的、
啊、
那他很显然的选了儿子这一边，也就是在他执政的时候的在野党反对党。
对，那你看他的支持也的确，虽然他党内声望不好，可是他对党外的这个支持、嗯、在目前选票上面看起来还是有帮助的。
嗯嗯。
那也在这几个礼拜，选前的几个礼拜，其实有学校十几间几十间印尼的大学都有学生抗议示威、嗯、他们就觉得选举应该要公平透明。
嗯嗯嗯嗯。我这边有补充一个细节，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初看之下会觉得有一点小荒谬，但是细细想的话跟大家一起讨论啦。就是因为这次投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嗯、那上一次当然也不遑多让。过去发生什么例子呢？上一届总统大选有300名的选务人员因为开票的过程太累了就死亡了。嗯，
哇，
那这一次等于就是说他们加开更多的人力去监督整个投票的过程，有700万名的选务人员投入。
700万，
嗯，
好，
然后上一届
死
了300个人，
好大的规模。
嗯，疑似因为开票的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嗯，
对啊，你想看那个基数很大嘛，那可能开票的过程争议啊，或者是太过劳累啊。
嗯
嗯，
哇，好，我还在震撼当中。那拉回这次的抗议啊，还有这次选举有没有、
嗯、
还有哪些争议呢？包括刚提到这个儿子、目前胜出的这个副手，他的年龄其实本来是还太年轻，没有达到法定的限制。
嗯，
结果印尼的宪法法院去年还做出裁决，让他叫吉波朗嘛，就是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直接来参选。
哇，那
他开了一个特例。
嗯，很怪。
所以这都是比较特殊的点。
对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现在的佐科威，他实在是人气很高啊，大家也称他为是 Kingmaker 造王者。那他这样子浮选，暗中浮选还是明着浮选，其实大选结果是很在佐科威的掌握当中的啦。
嗯，就是印尼的政治我们平常蛮少提到的。就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个非常小的点吗、嗯、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人口很多嘛，投票的人很多，印尼也很大，它的幅员大到的状况是它如果要进行总统大选要出动像大象啊还有马啊还有独木舟这些工具去运票、
啊、
嗯，因为叫运送选票这个后勤作业实在太复杂了，这个地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需要运用这些我们平常很难想象到的选举里头的工具，
就可能会牵涉到偏远地区的移动
独木舟啊。 对,
对
啊，运
所以才要用到大象啊。我想到说我是上个月对 才去帮大象洗澡、
啊、
那个时候也听到说啊，现在还有人在救援大象，就是因为有大象会
他有工作、
欸、他们通常工作是比如说扛木头啊、
嗯、
或者就主要是因为山区有的路、
嗯、
其实车子不好走，但大象很强嘛、
嗯、
可是没想到印尼大选会需要用到大象。
对，
还是蛮震撼的。所以这就是印尼这次大选目前的几大重点。
嗯，
对，那除了刚刚小鹿讲到这些说迁都与否啊，还有跟中国的投资合作，都是大家在看说印尼大选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嗯，
对，影响还是非常的庞大。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吧。美国这个也是让大家瞪大眼睛，为何要弹劾？
从历史上面来看啊，内阁阁员遭到弹劾，上一次发生是1870年代去了，非常久远。那这一次在这个你说选举年，然后尤其越靠近选举的时候，这一位呢，他是谁呢？他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他叫马约卡斯。那联邦众议院里面是共和党人发起的啦，主要，然后他发起对他的弹劾，然后结果一个非常些微的差距，他的这个弹劾案就通过了。那是由共和党强硬派的议员来主导的一场弹劾案。那这件事发生的事情呢，先说这个时间点拜登怎么说好了，因为拜登他现在还是现任的总统嘛，他就立刻说了，说这个是政治小游戏啊，说这个是共和党公然违宪，以党派之争的这个名义去斗走了一个这个内阁的阁员，那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受尊敬的公务员的行为，这个历史上不会善待这样子的行为的。那讲话也讲得很重，的确自1870到现在算是150年来第一位遭到国会弹劾的内阁阁员。
哇，这其实这近短短几天其实就经历了两次弹劾的投票。第一次还没有过，可是第二次呢就是用一票之差通过了耶。就是6号的时候他们就先弹劾一次，可是那个时候票数差一点点嘛，所以没有过。那第二次是13号众议院就214票赞成，213票只差一票反对，所以多了一票赞成，那就通过，是共和党人提出来的两项弹劾条款。然后说主要马约卡斯的两个主因，说他执行边境法执行的不好，执行不力啊，所以导致美国跟墨西哥边境移民管控失败。然后另外还说他跟国会做虚假的陈述。对，那是接续在这些事情之后，拜登出来说，公然违宪。
对啊，那你看这是一个国土安全的部长嘛，负责人。然后我觉得同步也可以加印一个，我在过年期间其实追得蛮紧的，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他之前不是说住院没有跟大家说明，第一时间也没有通报让白宫知道吗？
后来才说明。
他这一次就是再次入院了，他说是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他现在已经入住了加护病房，所以整个职责是交由美国的副部长。那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评论，就是为什么这一类的人是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每一次中美高官在互相见面的时候，可能对方会讲到说，我们开始要军事方面的交流，那这个是在这个奥斯汀跟对方的国防部长就是同等类型的签约啊合议，那如果换人的话，这个信任感跟作业的方式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动荡。那我觉得就一起来看，就是这个你看内阁的阁员被弹劾，然后国防当然完全不一样的性质啦，他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可是就是出现很大的动荡期。
对，补充一下，这位奥斯汀就是国防部长，他是前列腺癌嘛，他后来说明以后，所以现在媒体也就直接公开来讲了，
直接说了。
对，那讲回刚刚被弹劾的这个国土安全部长，对，他比较偏向 Homeland Security， 他讲的就是，所以才讲到美墨边境的事情。对，可是你刚刚说那个1870年代真的，但是美国史上只有唯一的一位，就在此前的唯一一位是战争部长，可是那是1876年的事情。
那这个议题为什么可以被炒起来，就是这种边境的移民危机其实也是让拜登的支持度下滑的主因，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处理好，或者是让各州有一个可能自己也觉得舒服，然后跟这个联邦政府有合议的一种合作，因为这个议题上面真的在热头上，那所以这位国土安全部也因为这个事情，那弹劾案被炒了起来。
说热题继续在美国，我们第三题看到川普，
对我们来说川普真的是很不陌生，但是还是会对他在各种不同的时间点说的话，还是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有想好有策略而且也不怕的人，
就是很大炮。
对啊，完全不怕。
好，他先讲了说不出兵保护有欠钱的北约成员国。他就说，
是不是我无法接话？
他就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嘛，他就说会做哪些事情，然后不做哪些事情。他说不会出手去捍卫国防支出没有达标的，北约成员国、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还鼓励俄罗斯攻击这些国家。川普这个第二段就更多了，好吧？那可是北约是有回应的啦。北约就讲说，今年18个成员国的国防支出会达标啊。
他们达标的意思就是要跟自己国家的 GDP 相比啦。那毕竟北约它是一个同盟嘛，你一个国家受了军事上面的挑战或是威胁战争，那其他的国家要协防。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出力，你自己本身你不把钱找出来，然后不投入，那我们也不会帮助你，就是美国也不会帮助你啦。那我的想法就是说，真的是他毕竟当过一任的总统嘛，那他在这个竞选的期间，他不仅是对国内的事务发表了很多的想法，对于国际上面的事务，尤其是战争这种非常敏感的话题，他也讲，那这个也讲到俄罗斯，那这个铁定是我觉得他策略上一定是有想好的，这个大家一定会哇眼睛一亮，耳朵竖起来，然后去听他想讲什么。
对，的确算是，虽然他狂言蛮多，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狂言是算最对于军事组织最严最极端的一个发言吧。对啊，那北约有31个成员国，今年有18个会达标。那达到什么标，就小鹿刚说他们的一个约定，也就是国防的支出要达到国内 GDP 的，应该说国内生产毛额，就 GDP 的2%。
没错。
那以前其实没那么多达标，但是从去年到现在已经算增加了，增加不少了。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欧洲国家的国防投资其实是不够。那过去川普是有多次的去讲说其实为什么你们投资这么少还要仰赖美国的保护呢，然后有表达不满。那这一次他是直接重炮的说，其实是在国际上面有引起后续的效应的。例如捷克呢，就有一位议员就说欧盟应该要自己组建一个军队。也就是说原来 NATO 的架构它是稳定的，在稳定的这个状况之下，川普这样子讲，那当然欧洲国家就会也有不满的感受。所以呢，像这位欧洲的捷克的议员，他就说那欧盟自己来吧，就有一个自己的军队。因为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成员嘛，美国现在讲话最大声，那对欧洲这么不满，那欧盟自己有军队怎么样？
哇，又会变很不一样。现在
对啊，
它牵扯到主要是美国跟欧洲之间嘛。对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民族主义的发言吧，也非常的右派。就是要大家回归说，你看啊，美国支出了很多，付出了很多，那欧洲人自己要搞定啊，不然的话，可是他最后还讲说鼓励俄国去攻击这些国家，我就觉得很多欸。
对啊，而且哇，整个世界因为战争，你说这个经济啊、投资啊、安全、人性人命的这个生命安全都造成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就鼓励开战。
那哪些国家有达标甚至超标呢？主要大家凸显的最注意到的是波兰。
波兰很高欸。
对啊，他占他们的 GDP 39%，比美3.9%，3.9%比美国的3.5%还多。
对，因为国防预算北约上面只是要求说占 GDP 2%。对，但它超标，然后3.9%，快一倍了，表示整个北约欧洲成员里面最高的。
对，整体来说，真的是乌俄战争之后，对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哪些国家还没有达标？举一个例子，西班牙，西班牙占他们的 GDP 1%国防支出。好的，
好，我们继续来。
今天的第四题，等一下准备进串联了。今天第四题是巴黎的大众运输。巴黎大众运输的无障碍设置，大家有什么感觉或者印象吗？这样回头想起来，我自己的确是，我对巴黎地铁，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最大的印象。我们好像有在 某一次的社群题聊过，就是闸门，巴黎地铁的闸门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难翻越。
你是说像一种旋转的要进去，然后它是由铁条做成的，
就旋转门就算了，它上、我觉得它上下左右还特别去强化，就是因为我看过太多身手矫健的，通常我看到也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啊、他们就是像飞也似的直接穿越
了
闸门，对，轻松一跳，那就所以才我就看哦，闸门设计好像越来越复杂。可是你说这些闸门的复杂也间接的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无障碍者的通行度。
对，因为现在就是巴黎奥运还有帕运的开幕就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整个城市有没有准备好了呢？像是法国身心障碍协会，这个协会就警告说，接下来其实会有大批的身障者，然后来到这个城市，然后也会要在帕运上面嘛，表现啊，争取荣耀啊。那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准备好，比如说没有办法安全自主的移动，自由的移动，那这个情况会很糟糕，所以他就希望特别做好准备，而且也来盘点一下这个城市的这些无障碍的设施。
全球将近有35万的，这是法国身心障碍协会的回应啊，他们讲到说全球有35万人身障人士去参与观赛，那他们以巴黎地铁来看的话，303站总共里面只有9站有无障碍的设置，也就是只占3%，所以严重不足，
就可能没有办法搭地铁了啦，因为他也进不去，可能也出不来这样子。那他住房方面呢，就是让身障者的，就是让他们可以自由然后无障碍的这种住房设计也是严重不足的。
比赛场馆我们是有看到欧洲有规定1000个座位要20个留给轮椅，可是他们说目前有一些场馆只看到只有8个，
严重不足。对啊，
对，也没有达到欧洲的规定。
他们说唯一一个有做的比较好的啦，就是在巴黎机场跟车站，机场跟车站这两个地方是有帮身障者协助他们做的更好的。对啊，在机场跟车站。哇，
所以这个交通的确还有半年要再去改善啊，不然的话，因为帕奥就是身障人士为主体的一个奥运项目嘛，奥运类别，所以这个在半年之内马上就要开始。对，
这真的是一个大的议题，跟你说城市的工程，你要迎来这么大的赛事，你说35万身障人士会进到巴黎这座城市嘛？
对，
对啊，
对啊。讲起来，巴黎地铁的确是很老，没有错，可是老不代表不能改动啦。可是的确也是说，你说从比较近年来去发展的一些系统，包括台北的捷运，就蛮多身障的设置，你说包括斜坡啊，这都是预先规划就可以做进去的。可是你说要拿老的站来改的话，的确也是要有心人士去特意的操刀为之。
就是去执行。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就是伦敦的地下铁也老，可是就是对于身障人士的这个可及性。就是 accessibility 有18%， OK， 巴塞隆纳的地铁有82%，是欧洲做的最好的。
巴塞隆纳的应该比较新，真的是有落差。可是你说刚拿伦敦也是老地铁来比，我觉得 OK， 有可比性。对，可是所以相比之下，巴黎的这个批评就比较多，而且又是因为被放大检视，因为快要奥运了。
对啊，他说这个整体的政策协调度也不够啦，怎么会卡在最后这个6个月，然后再讲这件事情？那每个单位现在只能靠自己来改善这个现况，这样。
是的，总共今天我们的4题整理到这边。
好，开工第一天，欢迎大家上来跟我们聊聊天，讲讲话，有特别的新闻议题、特殊的角度或观点想分享的事情，都很欢迎大家举手。然后在这边再同步的提醒大家，VIP 的朋友们，我们见面，这个算是新春贺年见面，吃饭的报名时间就到下周一，然后大家好好注意一下这个连接报名的程序跟截止的时间点，希望能够见到大家。
对，会特别呼吁是因为 VIP 听友，我们去年已经办过一次的见年饭嘛。
对。
那有一些听友时间的关系或行程的关系 ，VIP 的听友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说，哎，今年三月要来办。那大家现在报名的速度似乎有点慢。
嗯，可能也是因为新春啦，很多很多新的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为了方便我们做统计，而且还有一些人听说想来第二次，所以我们就要把人数掌控好，所以请大家帮忙，我们在下周一会第一轮的报名收单。
没错。
好，那其他听友如果想要加入 VIP 支持我们的话，也是欢迎的，
非常欢迎，
可以从资讯栏看到。好，那我看到赌城李长博，其实他这段期间常常在我们社团上面跟大家更新一些很好看的故事。
对，就是在文字上面交流是很多的，但这次听到声音 ，Hello，
李长博 Charles， 早安，
你好，
啊，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因为我分享一些那个在美食上面的，跟大家可能在台湾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美国这边有很多全世界各地来的华人，不是只有两岸三地而已，然后很多是大家，然后他们在美国其实某种程度保存了一些美食文化，也是我们台湾看不到的。
嗯，我看你写，我觉得很精彩，很特别，
蛮有趣的，蛮有趣。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次的 Super Bowl。那 Super Bowl， 我们确实很忙。那忙完了以后，隔天我们这边的礼拜一，昨天今天礼拜二、礼拜三，我们礼拜一马上就有新闻出来说，那个要不要弄一个 Super Bowl？Holiday 就是 long weekend 一样，就是 Monday 也休假，不要说大家礼拜一还要赶着回去上班，因为确实像我们当天 Super Bowl 那天，我们比赛当时我们整个生意会整个归零，不是归零，就是整个冷掉。可是等到比赛，那我们就会去那个 player 又跑出来，就是狂欢啊，干嘛喝酒啊，吃饭都有的。所以说
这么明显的落差啊，就是比赛期间大家真的都全部冲去球场。
对对啊对啊对，就是看比赛嘛。而且很有趣的是，其实这次 Super Bowl 在 Vegas 举办，当然有加成的效果，因为 Super Bowl 本来就人很多去看。然后你们去看了，你们看那个开幕式或者看中场，也就知道它其实严格来说，你像跟看国庆日没什么差别，
很盛大，就是
很盛大。它其实不单，它不只是一个运动，它根本就是美国国力的象征了。所以说大家才会想说把这个定为国定假日，那以后能不能成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因为不止老板也要看，员工也要看，就跟大家干脆休假算了。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 even 像以往 Super Bowl 没有在 Vegas 举办的时候，我们 Vegas 一样一堆人来这边看 Super Bowl，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运动赌博下注 ，Only Vegas。
哦，有这个很
也是、啊，
这也是之前你提过法规的规定。
对法规的规定，一直到最近才好像东岸亚特兰大、大西洋城，不是亚特兰大，那个大西洋城那边有开放，所以说 Vegas 不是唯一，可是你想想看，西岸的还是会过来啊。看一票价。Right。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很多人来玩，来看那个 Super Bowl，然后只是说。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们很欢迎 Super Bowl 过来，因为尤其你记不记得去年的 F1？ 去年的 F1 跟这次 Super Bowl 比起来，对我们当地居民最大的差别跟感受就是 ，Super Bowl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只是在球场附近做交通管制。F1 那次搞死人，是因为它所有的赛道全部要翻修。然后大家塞车塞得苦不堪言，然后很多沿途的小商家。整个生意下档，没人去买东西，然后唯一赚钱的肯定是施工团队。
感受落差很大，
感受落差很大。所以说，我以我们当地民众来讲的话，我们很欢迎 Super Bowl 继续过来办，因为 Super Bowl 它可能跟其他的，譬如说跟大联盟或是跟 NBA 不一样，因为大联盟跟 NBA 的话，通常冠军赛是两队冠军赛冠亚军战两队其中之一的主场，对不对？Super Bowl 不是。你去看，Super Bowl 的比赛最后冠军，比赛的场地不见得是两个球队其中之一的主场。好，所以这是有差别，对，这是有差别。我们还蛮欢迎 Super Bowl 过来，可是 F1 的话，就他的那个约虽然是写十年 contract， 可是我们后来去研究他的约，其实他只有三年是必须，头三年必须在 Vegas。后面开 optional 的， 所以说我们还在想说 Super Bowl 那什么 F1 最好是可能以后会要调整一下，要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把我们搞死，我们也受不了。然后可是 Super Bowl、然后就算 Super Bowl 不在 Vega 举办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热闹。然后像我们自己朋友他们我朋友在其他高级赌场做在发牌的，他们就说那个道奇队的老板在他桌上玩了三天，
蛮开心的。
对，就是全美国的 stability 都会跑过来，你们看到那个谁不是坐飞机过来了？
泰勒斯从日本开完四天演唱会以后，
直接冲去
私人飞机飞去 Vegas 看他男朋友比赛。
这边是跟大家报告的一些心得感想，谢谢大家，谢谢。
欸，他还提告就是谢谢李长博，他还提告 Taylor Swift 还提告就是会用程式去追踪私人飞机起降，然后把这些资讯公开在网络上的人，就是网络上面可能有一些 programmer 他们很强，然后知道怎么
私人飞机可以这样追，感觉蛮可怕的。
然后他就比如说之前 Elon Musk 也提告，而且都好像是同一个人蛮强的。然后他这次就提前公开，就是但大家已经知道他就是要去了。
对啊，
对，那时间点他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大概是什么时候这样子。
就是好，谢谢李长博今天跟我们分享赌城的一些感受跟观察。
谢谢。
我们来继续连线到
好久不见 Charlene。
对 ，Charlene， 在加州跟我们连线吗？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刚刚听到你们那个 puns， 觉得很好玩，因为我今年真的看到很多龙年的那个谐音，我都看不懂，所以就问了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刚好接到赌城李长博的厉害是就是今年的 Super Bowl， right？ 我看到这个数字，我有吓一跳，就是今年的数字是1.23亿人哈，然后呢，受访就说有20%真的是冲着 Taylor Swift 去看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数字是把我吓一跳的，就是今年的这个数字不但比去年成长了超过2%，而且是从1969年那个Armstrong 登陆月球以来收视最高的数字，我是有点吓到，说可以1969年到现在最高的一次，也破了整个 Super Bowl 的记录。所以昨天就有媒体在那边我听到有一个访问，就是 Super Bowl 迷Super Bowl 的专家，他们就讲说怎么样可以破下一次的数字呢？大概除了 Taylor Swift 跟 Kelsey分手之外，大概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数字，
算有一点点嘲讽，
对，
趣味的角度啊，
对的。那然后提到，我刚想要回应一下刚才有提到，Paris 的那个大众运输，因为他们只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的考量。其实我想分享的是，接下来的下一次 Summer Olympic 就是洛杉矶，洛杉矶真的蛮早开始准备的，至少从机场开始。LAX 是我跟我老公深受其害，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想要 Google Map 去 LAX 那种以前闭着眼睛都会开的路线 ，No， 现在要多花半个小时。就是那个里面已经包括了Terminal 跟 Terminal 之间的空桥啊，地面的一些的就是开的道路这些 route 已经让你没办法跟上了。我们随便转错一个不清楚的弯，就是绕半个小时到那种乘客以前根本没有这种乘客的 pick up 的那种专门的 lane 到我们已经完全不会了，就是我们已经熟了30年的 LAX 我们现在不会开。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到2028年的 LAX 会长什么样子。我相信很多人都来过 LAX， 一定不会是认识的那个样子，我跟你打包票，真的太复杂了，
一个弯就要会浪费30分钟，转不回去。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转到了什么地方，转到的地方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
是因为很多地方在翻修吗？
对，
新的路
很多地方在改建，在加盖新的路，加盖空桥，空桥跟空桥之间怎么走，以后如果去接人要在哪里，真的是崩溃。我每一次回到台湾我都觉得桃园机场好安静好幸福好好没人好顺利好。你知道在 LA 机场你就会瞬间觉得在 war zone， 就是那种 white zone is for loading and unloading only, no parking, 声音一直在你的脑袋里面循环，蛮恐怖的。所以现在我们是LAX 为禁忌，但是也刚好从这个提到另外一个，昨天LA Time 有一个 poll， 有一个调查啊，就是说洛杉矶LA 是不是在往下滑，在 on decline。然后呢，这一份调查是大概全美1000个人受访，当中有120个人是洛杉矶的人，然后大家都觉得那种 mass exodus 就是洛杉矶的人死命的要往外逃，然后逃到哪一州就变成哪一州，讨厌鬼，对，大迁徙。我最近是真的会觉得很，就是他们有提到很严重的一点就是房地产，那我最近因为刚好在买卖房子，所以深受其害。我跟你讲 LA 贵到抢钱到什么地步，比如说我真的还好我有念一阵子 law， 比如说一个notary 公证，是不是 notary
民间公证人，
对，我们因为需要一些文件的 documentation 的 notarize， 结果我们的 escrow 叫什么，就是你的房子，就是你所有的文件最后都会进到 escrow， 你的
托管吗，是不是有一个第三方托管
那一类的吧，听起来李长博是不是要救命了，你所有的跟钱有关的 document 全部会进那里，
你 title 会过去吗， title company 还是
escrow， 对 title 或者是你的你的贷款啊什么全部都会过去，他们会要 notarize price， 对不对，每一个
我看到一个说法叫协力厂商托管，
哇名字好 anyway， 就是只要你买卖房子最后一定是进 escrow， 然后呢他会要我们签名，但是这个签名是需要公证过的，好我们的 escrow 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找一个上门服务的 notary， 250帮你搞定所有的签名。我一听250我都抓狂了，有没有搞错啊，就是当我没念过书，当我没有在这里做过吗，住过吗，其实一个 notary 的一个 signature 只能付$15
啊，
你超过$15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跟我老公加起来两个人四个签名，意思就是$60，结果他要 charge 我250，我都疯掉了，我跟我的贷款我跟我的 agent 讲说这个人我可以告他，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他们可以这样子弄你，然后
抢钱，
对，抢钱到这种地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document 需要expedite， 就是要让他
加速，
对，要加速，我上个礼拜五送件，然后 expedite 好，就算礼拜六礼拜天，就算礼拜一是假日，因为有的 Columbus Day 会放假，有的不放假。好，我 I give you the benefit of doubt， 我相信你今天没上班。礼拜二可不可以给我？不行。礼拜三可不可以给我？不行。我今天是人 physically 冲到了那间公司去问说，请问你 expedite 是在 expedite 什么？我什么东西？结果他们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
你已经付了急件的费用，可是根本没有加速到急件了。
费用多少钱吗？$295耶，快要台币10000。
贵的
贵
的，
他们连就是直接告诉你说没有办法，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觉得加州人受得了吗？是我真的觉得我受不了这些，你知道抢钱抢到一个极致的地方，所以这一份的文件里面很多人觉得说加州的抢钱的这个现象让他们吃不消，我真的是感觉深受其害，
有感，
而且我亲身的经历就直接现在就在经过这些事情了，
真的很痛苦。好，我讲完，
谢谢小林分享在地的感受。
这不在那边生活进行这些买卖过程真的是不会知道，
对啊，
一个签名15，
就是、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要去类比，然后重点是那个落差，尤其因为小林他是知道行情的人，他才
对啊，
他才有办法去提出来跟对方要求嘛，那不知道的人就
付下去，不知道就说哦，好好好，那你来帮我处理$250给你。
对啊，可是那个价差实在是太大了。谢谢 Charlene， 我们来继续连线吧。刚两位刚好都从美国来连线，对，我们现在连回到亚洲来，来跟日本的听友翠翠连线，从东京跟我们连线。翠翠早安。
哦，翠翠早，早安。不过因为我想时间可能不太够，但是本娜今天要分享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明天如果有空再分享，我想要听本娜的。好，先这样，拜拜。
谢谢翠翠。
因为本娜很有趣，本娜他人在澳洲，可他今天关注的是日本的题目。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给本娜吧。本娜早安。
早，
早安，大家早安。突然间 Q 下我，那个都突然间有点手足，
很突然。
对对对，先跟大家好久不见，然后跟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然后好，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日本的一个法院批准了跨性别的男子变更那个户籍的性别。就是先讲一下，这一位呢，其实来自50岁的，中文读的话就是鸠井重来人乌斯塔盖多，他住在冈山县，然后他生理呢就是女性，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被医师诊断为他心理上就是一个男性。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身体上面的原因呢，他其实一直呢都没有做一个变性的手术。然后他在2016年的12月的时候呢，他在冈山县的家事法院的时候先提出一个变更申请，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在不进行手术的状况之下呢，所以都被败诉了。然后呢，到2019年的时候上诉到最高法院，也被裁除这个判决是合宪的，所以这个是驳回的。然后呢，上一年呢，其实到去年的12月，就像再去家事法院呢，就提出第二次的申诉，然后去更改户籍的性别。所以在2月7号的时候呢，就获到法院的批准，然后都成为了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之后，手中为跨性别无需接受变性手术而成功变更性别的案件。这个呢，其实这个有关于到是2004年的时候呢，就制定了性别认同障碍特例法这个事情。然后其实规定呢，必须要动手术绝育，然后更变之后有性别的特征，才能申请户籍上面的更改。但是奈何大家也知道说，变性这件事情呢，是先说手术的费用本来就很庞大，然后手术之后的术后的痛苦也是很大的，其实让很多的这跨性别的族群是很难去踏出这一步。然后其实最高法院上年十月的时候也裁定过，就是法律规定跨性别人士在变更户籍上面的时候必须要变性手术，这件事情是违宪的。所以就刚好就是从上一次的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后，然后鸠井赏，然后他我不讲先生小姐了，就讲赏，他就再提次这个第二次的申诉，所以他最后就变成是这个裁决，就是首次判例出来说无需接受任何的手术可以变更性别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一直就很想要跟他交往中的女性结婚，所以这一个就是让他就觉得很高兴，然后这个可以让他可以结婚，然后可以让他的伴侣在他的保险上面也可以去填上这个名，这个填上的伴侣的名字。然后这个也是对于在日本的那个 LGBTQ 群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突破。所以今天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大家。
哦，理解，谢谢宝亮。因为日本目前是动手术他才可以变更你正式的这个性别登记的户籍上面的性别，
本来
是对，但是现在是不用了。对啊
对啊，这是日本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案例。对，那其他国家我刚也快速搜寻了一下，分别都是在最近这几年特别热烈的有类似相关的讨论，就是有没有需要荷尔蒙激素治疗或是变性手术。那越来越多国家是走向说他的认同，不一定要经过手术的变更就可以批准跨性别的登记，或者是法律身份上面的调整变化。所以这是日本的一个
特别的一大步嘛，
大新闻。是的，日本的首例。谢谢 Bernard 跟我们连线分享。
那也特别谢谢翠翠，在邀请明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再欢迎回来跟我们分享今天准备的题目，也谢谢独生立长博还有 Charlene。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工第一天就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咯。
好快啊，
今天开工打击。
对啊，感觉非常的快速。那谢谢今天的串联，有对跟我们连线的大家。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准时跟大家继续保持串联了。
对啊，明天见哦。
明天见，大家拜拜。
拜拜。